弟兄姐妹，主内平安。创世纪第一章26节，上帝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子造人，让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的牲畜及一切爬虫。上帝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了人，他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了男人和女人。上帝赐福给他们，对他们说，你们要生养众多，遍布地面，治理大地，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以及地上的各种动物。上帝对人说，看哪，我把地上所有结种子的菜蔬和所有树上有籽的果子都赐给你们做食物。我把植物赐给所有地上的走兽、空中的飞鸟及地上的爬虫做食物。果然如此，上帝看了，感到非常满意。晚上过去，早晨到来，这是第六天。天地万物都造好了。第七天，上帝完成了他的创造之功，就在第七天歇了一切的功。上帝赐福给第七天，将其定为圣日，因为他在这一天歇了他一切的创造之功。启示录第四章第八节，这四个活物各有三对翅膀，翅膀内外都长满眼睛，他们昼夜不停地说，圣哉圣哉圣哉，主上帝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每逢这些活物将荣耀尊贵感谢献给坐在宝座上活到永永远远的那位时，24位长老就伏伏在坐宝座的那位面前，敬拜那位远活者，又摘下他们头上的冠冕，放在宝座前，说：我们的主，我们的上帝，你配得荣耀、尊贵和全能，因你创造了万物，万物都因你的旨意被创造而存在。
大家早上好。那感谢主，我们今天又能够一起的来聚会，一起的来敬拜上帝。那接下来这六个主日呢，我们会一起的来看一个主题，就是何为真的敬拜哈，何为真敬拜。那结合这系列的六个讲道呢，我们也会有3个下午的这个主日查经，只有3次，原因是因为在7月份呢，我们会有3周是放假，所以我们的成长小组也会放假。那我不大清楚大家对这个当我们提到就是敬拜的时候哈，我们也许会这样子认为哈，我们来敬拜上帝，我们乃是为主做一件事情，对不对？因为作为一个基督徒哈，相信耶稣基督，相信上帝，理当在每一个主日里面来就是在教会里面一起的敬拜上帝。所以因此敬拜这个活动呢，就成了基督徒成了信徒必须去做的一个义务，还有甚至是一个责任哈。有时候那因此呢一旦就是某个主日我们不能够来了哈，我们可能心里头就会蒙起就是一种自责或者就是内疚的一个感觉哈。我们是这样子来看待敬拜这个事情吗？或者对一些人来说哈，在主日能够参加这个聚会成了一个每一个星期每一天每个星期的这个社交活动哈，因为来认识其他的朋友，新的朋友，或者就是来联络已经认识的这些朋友，就是在教会里面呢成为一个就是感情的一个联络站哈。无论是对成人来说或者是对小孩来说都是一样哈，他们都期待来到这个主日，来到这个教会。那有时候呢这样子的一个聚会呢也能够成为就是带来一些的所谓的商机哈，可能对自己的生意有帮助哈。哎，我们是这样子来看待这个敬拜吗？那当然这个我提到这个敬拜的时候啊，不要误会说就是团契里面的这个弟兄姐妹的关系就不重要哈，其实是重要的。因为毕竟我们都是在主里的一家子，对不对？家里每一个家人就是每一个主日一起的来聚会，一起的来联络感情，彼此的问安，彼此的来勉励跟激励哈，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一定要做了。那倘若我们所谓的敬拜是我们靠自己的能力去做的一件事情， 倘若我们敬拜只是停留在人与人之间的这样子的一个互动这样子的一个关系的话，那也许这不是在真正的敬拜这位上帝。那记得我们说这个主日敬拜当然就是包括这个每个周日从早上的10:30一直到就是下午的12:00或者就是甚至加上就是下午的这个查经这算是一个主日的敬拜了。这是很重要的一件活动，对不对？我们都是来敬拜上帝的但是敬拜上帝的一部分，但虽然这个部分是重要，但却不是全部。所以真正的敬拜呢，其实是我们看到说是这个整个生命的一个敬拜从周一从明天开始一直到周六，无论经历人生的这个不同季节里面，我们都一直来敬拜这位上帝那才是真正的敬拜。OK， 好，那我刚才说过，就是这个敬拜呢，不是我们靠自己的能力去做的一件事情也不是停留在人与人之间的这种互动而已圣经让我们看到说真正的敬拜呢，其实是一个回应，是一个人的回应回应就是上帝他自己在我们身上所成就的事情。也就是说，倘若上帝没有先成就这个事情那我们是无法来正确回应他的，我们也不是真正的来敬拜这位上帝那我想就是让大家就是了解一下这个先后的这个次序挺重要的很关键因为这个先后的次序呢，就会帮助我们理清一下我们自己的内心到底来敬拜上帝的这个动机是什么那当然不要误会我不是就是鼓励大家接下来就开始去彼此论断说你这个人不明白这个什么是真的敬拜你不是来真正的敬拜上帝你是来敬拜上帝的，因为你做了这些事情等等不，我不需要大家就是彼此的去开始论断因为毕竟我们不能够看到对方的内心，不是吗？因为这个动机是从内心发自所以我们彼此看不到对方的内心，只有上帝能够看到我们的内心了帮助我们就是了解我们自己的这个动机。所以我只是要就是通过这个系列呢。就是通过我们所听的这个经文，或者是通过这个讲道来分享自己先去理清一下你我为何来敬拜这位上帝那倘若就是借着我们所看的经文或者这个讲道里头我们就是触及到的，就是帮助我们去思想一下之前的这个态度不是很正确那就求主来怜悯我们来宽恕我们，然后往后呢以正确的一个心态来敬拜跟回应这位上帝。那我说敬拜是我们对主对上帝的一个回应，回应他在我们身上所成就的事是什么事情呢？那今天呢，我想就是来帮助大家一起看看是因为主他先创造了我们，主创造了我们，因此我们要来敬拜他我们来敬拜他。因此呢，今天的这个讲到的主题呢，你只要注意看我是要鼓励大家就是起来敬拜那一位创造的上帝那旧约书里头从创世纪的1-2章就让我们看到这一点创世纪的第一章呢，就让我们看到说上帝是在他创造了一切，对不对第一章里头已经记载，然后来到这个第六天呢，他才开始造这个地上的一切活物就像之前他在第五天创造在水里头和在天上的这些活物一样来到这个第六天呢，他就开始创造在地上的这些活物。那包括谁在里头呢？包括人在里头了。所以上帝是在第六天开始创造这个人。所以我刚才让读经的这位姐妹群芳来给我们读那一段经文，对不对？从就是创世纪的1:26-31里面我们看到什么东西呢？那从这几节呢，我们可以看到首先就是人无论是男人或者是女人人都是按着上帝的样子上帝的所谓的形象被创造的。那这个挺重要为什么呢？因为除了人以外除了男人跟女人以外是以上帝的形象被造以外呢，没有其他的活物了，无论在天上 水里头或者是在地上的其他那些活物啊，没有任何一些活物都是照着上帝的形象造的。那我们也看到说上帝也赋予了这些他所造的人来管理这个世界的这样子的一个重任啊，人来管理上帝所创造的一切。你注意到说在整个上帝的创造的这个次序里面啊，虽然人是最后才被造，对不对？但是却被上帝赋予如此大的一个恩典啊，来管理他所造的一切。你听听这个大卫王啊，他在诗篇的这个第八篇里面啊，这样子来赞美上帝啊，这样子来称谢这位上帝。他在诗篇的八篇第四到第九节这样子说啊，他说：“人算什么呢？你竟然就是顾念他啊，是人算什么呢？你竟就是眷顾他。”你叫他比天使低微一点，赐他荣耀跟尊贵作为冠冕，你还派他管理你亲手造的这个万物，使万物就是降服在他脚下，牛啦羊啦田野的这个兽啦空中的鸟啦海里的鱼以及其他的水族。到了第九节他说什么呢？我们的主耶和华呀，你的名在地上何其的尊贵啊。所以因为上帝创造了一切哈，因此人来敬拜这位上帝。那你知道说在这段里面呢，刚才读的创世纪第一章里面呢，这个人要如何来管理这个世界呢？就是借着繁衍了，对不对？繁衍哈，在二十八节里面我们看到说，上帝对这个人说，对男人跟女人说，你们要怎么样呢？生养众多，而且遍布地面哈，治理大地，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以及地上的各种动物哈，所以通过这个繁衍来管理这个世界哈。那创世纪里面第一章我们看到说这个人的这个被造，那来到这个创世纪的第二章的时候呢，也是在提到这个人的被造哈，但是来到这个第二章的时候呢，我们更仔细看到说啊，原来上帝在造男跟造女的时候呢，是一个经过哈，是一个过程。原来在造人的时候呢，上帝先是造了男人，而且把他安置在伊甸园里头，就像在创世纪的二章哈第七到第八节里面这样子说哈，这耶和华上帝就用地上的这个尘土造了人，只有亚当哈这个人男人，把生命的气息呢就吹进他的这个鼻孔里头，他就成了有生命的人了。那耶和华上帝呢就在东方的这个伊甸开辟了一个园子，把他所造的人这个人哈安置在那里了。那上帝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让这个他所造的男人来管理这个园了。所以在十五节二章的十五节这样子说哈，让他在那里就耕种啦，而且看管这个园子哈。所以之前在第一章里面看到的就是上帝让就是人哈，让男人跟女人来管理这个世界。在第二章里面呢，我们就开始看到这个上帝所造的男人，他确实在做管理的工作了，就是来管理这个伊甸园哈。那这个男人如何来管理这个园子呢？不是凭他自己的聪明，或者是凭自己的智慧哈来管理好这个园子，而是要依靠哈，要靠着上帝是他的这个智慧来管理好这个园子哈。我们能够从这个上帝的嘱咐哈，上帝如何嘱咐这个人来看到，在二章里面的十六到十七节哈，这耶和华上帝就吩咐那个人说：“哎，你可以随意哈，随意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只是不可吃那一棵分别善恶树的这个果子，因为你若吃了，当天必死哈。”这是耶和华上帝对这个男人给的这个嘱咐了。那上帝允许男人吃伊甸园里头所生长的所有哈，还有任何一棵树。那当然这要包括就是那棵栽种在园中间的那棵生命树了哈。所以你只要是回去再仔细看哈，其实二章的九节告诉我们说，在园中哈，园子中间其实有两棵树哈，一棵是生命树，另外一棵是分别善恶树哈。但唯独就是那一棵分别善恶树的这个果子，这个男人就不可以吃了。这是上帝要男人这样子的去遵守哈。那我在想说，我们每当读到这个的时候就过不了这一关，为什么呢？因为说，难道这个上帝有私心吗？ 他只是要自己聪明，他只是要自己有智慧，而他所造的这个男人就永远愚拙下去，这个意思吗？当然不是了哈，不是。所以要继续往下读哈。那其实呢，圣经里头帮助我们看到说，能够来分辨善恶，能够来分辨善恶就是有智慧的人，对吧？所以能够分辨善的呢，就是能够辨别什么是是，什么是非，什么是对，什么是错。而唯有就是那完全公义的这位上帝哈，完全公义的上帝，他才能做这样子的一个决定，对不对？什么是是，什么是非，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哈，他才能够真正的去分别善恶。而除此之外呢，我们也看到说，唯有这位上帝他富有能力，他大有能力，能够做什么呢？能够就是对人所做的一切对跟错的事情哈，带来他公义的审判。哎，只有上帝能够这样子做。所以记得吗？圣经里头不是常常说要留一些空间给上帝，对不对？不要自己来审判啊。为什么呢？要留空间给上帝带来他的公义的审判，他为你来伸张正义啊。哎，这就是有那个能力去来为这个对跟错的事做一个决定跟解决这个问题哈。所以因此呢，唯有这位完全公义跟完全大有能力的这位上帝，他能够完全的来分别善恶。因此呢，上帝要这个男人来依靠上帝哈，依靠他，不是靠自己的聪明跟智慧去分别这个善恶哈，也依靠这个上帝他大有能力哈带来的公义。简单的说哈，圣经让我们看到说，当我们就是对上帝存敬畏的心的时候啊，那我们真的是一个有智慧的人了。我们是依靠上帝来分别善恶哈。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看到说，这个上帝就造了女人的经过了哈。在二章的十八节，他说那个人就是指那个男人哈，独自一个人不好哈，我要为他造一个相配的这个帮手。所以上帝看到这个男人独自一个人不好哈，便给他就是预备一个相配的这个帮手。那虽然说这个男女都是以上帝的形象被造，但是被创造的过程是有这个分前跟后的一个次序哈，先是男人被造，然后呢之后才是女人。因此我们看到说，在婚姻关系哈，男女之间的这个婚姻关系呢，常常就是男人被称为头了，这个意思哈，在婚姻生活里头来做这个带头的工作。那我们知道说，这个女人被创造呢，不是来不是单单来陪伴男人哈。我在这里要强调一下，不是单单来陪伴哈，担心说这个男人可能会就是寂寞啦，孤单啦这些哈。不不不，倘若只是只是要解决这个问题哈，那其实可以给这个男人有一只狗，一只猫哈，动物也可以，对不对？甚至其他男人也可以，不是吗？啊，就不需要女人了，对不对哈？但注意啊，上帝要给这个男人找的是一个相配的帮手哈，哎，是一个帮手哈，帮手就是帮助来他来管理这个园子了，然后是相配的哈，跟他一样哈。但在上帝所创造的这个所有的牲畜里面，无论是田野的走兽，或者是空中的飞鸟、水里的鼠等等哈，一个跟这个男人相配的帮手都找不到啊。因此呢，上帝才需要为这个男人来造一个女人了哈。所以二章里面二十二到二十三节这样子说哈，这耶和华上帝呢就用那个肋骨哈，就造成了一个女人。因为之前呢就是从这个男人身上取下这个肋骨哈，然后造成一个女人，然后带到这个男人面前。那个人就说，这才是我的同类，我骨中的骨，我肉中的肉哈，要称她为女人，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哈。就说了，男人需要的是一个帮手哈，来帮助他做什么呢？来帮助他管理好这个伊甸园哈。而唯一就是相配的这个帮手哈，就是能够和这个男人来繁衍下一代的哈，就是这个女人了。因此上帝在二章的二十四到二十五节就这样子说了，就是我们常常在婚姻哈，就是信主人信主的弟兄姐妹之间的婚姻哈，常常会听到的一段句子，对不对？因此人要离开父母哈，与妻子结合，二人成为一体了。那当时呢，夫妇二人就赤身露体哈，并不觉得羞耻。 那弟兄姐妹，我们看到说创世纪一到二章里面我们看到什么呢？我们看到说上帝以他自己的形象造了这个男人跟女人，而上帝的旨意呢，就是让这个男女借着繁衍，借着听从上帝的话来管理好这个伊甸园，这就是男女被创造的这个原因，至少从这两章里头看到。而当这个男女这样子的去活出每一天的时候呢，他们就是在回应这位上帝他所创造的事情，因此呢来敬拜这位上帝。那你注意这个男女在伊甸园里头管理的这个原则是工作， OK？所以不要以为说就是工作是因为罪进入这个世界才有的问题不，它不是一个问题它是上帝在创造这个世界，创造男女的时候呢，这个工作就已经有了当然只不过就是当罪介入的时候呢，确实就是叫男女手上的这个工作呢更加艰巨了而且呢因为罪带来的死亡，叫我们男女手上所做的工作呢，最终也成了所谓的虚空了但这个创造的时候呢，上帝是要男人跟女人一起的管理这个园子这个工作。但我要大家注意的就是，在创造的时候，上帝的旨意是叫他的这个所创造的男女借着敬畏上帝的这个心借着一切他们所做的一切来敬拜他。可是呢，就是我们手上所做的这个工作最终也要成为过去因为工作不是上帝创造我们最终的这个目的我们来一起再回顾一下吧，在创世纪的这个第二章在尤其在前面的几节看看一下上帝创造这个世界之后他做了什么事情好不好？就是在二章里面的一到三节他说什么呢？他说天地万物都造好了，然后第七天呢，这个上帝完成了他的这个创造之功，就在第七天就歇了一切的这个功上帝赐福给第七天，而且将其定为圣日，因为他在这一天呢歇了他一切的这个创造之功那这里我们要了解一下这个所谓的圣日没有说太难理解了或者它的定义是什么呢？所谓的圣日就是被分别开来，被分别为圣的意思了。因为什么呢？在六天上帝不是在做创造的工作吗？在这一天，在第七天他停了，他歇了，所以因此他不是在做那个创造的工作，所以这一天跟其他的六天不一样了，所以这就是圣日的意思了。那我们看到说上帝既是如此的一位上帝同样的以上帝形象被造，在伊甸园里头做管理工作的这些男女，他们也要像上帝一样了，做什么呢？就是有一天在第七天歇了一切的这个工，就像上帝一样歇了他创造的工一样那因此呢这个安息日挺重要的挺重要的一件事情，对不对？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看到这个旧约里头当这个上帝开始就是拯救他的子民将这个属上帝的子民以色列民带到要带入到应许地的时候他其实就给了他们这样子的一些诫命，对不对？那其中一个需要来守的来谨守的这个诫命是什么呢？就是所谓的安息日那我们知道说在出埃及记的第二十章这是其中的一个诫命，在出埃及记的二十章里面第八到第十一节就提到这个东西。那我要大家注意一下，就是耶和华上帝要以色列民他的子民这样子的去谨守这个安息日，为什么你注意看，听一下好不好？耶和华上帝说你要记住这个安息日，要守为圣日，你一周可工作六天上帝是这样子创造六天但在第七天呢是你的上帝耶和华的安息日，这一天你的儿女啦，你的仆婢，还有你的牲畜啦，还有你那里的外族人看到吗？就是连那些加入到他们当中的这些外族人，非以色列民外族人也不可做任何的工，因为耶和华用六天造天造地造海和其中的万物，来到第七天的时候呢他便休息了，所以耶和华赐福这一日，把它定为圣日。那弟兄姐妹，这个上帝在这里的诫命我想这不只是当时以色列民旧约的上帝的子民需要去谨守而已原因很简单 我们也需要去谨守，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不也是上帝所造的吗？我们不也和这些以色列民一样，都是以上帝的形象被造的吗？所以，上帝既然在第七日歇了一切他所创造的功，那我们不也当就是歇了一切六天里头的工作吗？就像在六天里头，我们用工作，借着我们所造的来敬拜上帝。那这一天这圣日哈，同样的也要去歇这些工作哈，来敬拜这位上帝哈。那当然，我们歇了一切的功呢，是在提醒我们自己哈，我们乃是上帝所造的。工作不是上帝创造最终要达的一个目的哈，因为上帝创造人，上帝创造最终的目的呢，是要人来敬拜他。我们在安息日里头来敬拜上帝的时候呢，其实也是抱着一个盼望的哈，抱着就是盼望有一天，就是当上帝永恒的国度来到的时候呢，我们就永远能够与上帝同在了，而且永远的来敬拜这位上帝了。所以我想让大家看一看，就是新约书啊，这个希伯来书里面的一段话，好不好？希伯来书的这个作者哈，他这样子提醒我们，他在希伯来书的第四章哈8-10节这样子说，他说如果当初哈，当初约书亚就是继摩西以后带领以色列民的那位领袖哈。所以如果当初的这个约书亚已经让他们就是这些以色列民得到了安息，那上帝就不必再另定一个日子了。这样说来，必定有另外一个安息日为上帝的子民留存，使他们可以真正的安息啊。因为人进入上帝的这个安息，就是歇了自己的工作，好像上帝歇了他的工作一样哈。所以我说我们在守这个安息日的时候，我们其实是存着盼望去谨守的哈，因为盼望要来到这一天，对不对？所以不要以为说在那一日哈，在上帝永远安息的里头的这些人哈，我们什么都不做。确实我们是不需要再为那些我们在地上所劳苦的一些工作哈去愁烦啦，或者去汗流浃背啦等等哈。但在新天新地里头，我们仍然要做一件事情，那就是不停的来称颂哈，不停的来赞美这位上帝。就像这位使徒约翰呢，他在异象里头看到了一个场景一样哈，就记载在这个启示录里面，刚才在第四章的8-11节里面，我们刚才圣经读的那一段也听到了哈。我们看到说，在这个新天新地里头呢，在上帝永远安息的这个地方呢，所有上帝所创造的一切哈，无论是8节里面的这些活物，或是人，10节里面的这些24位长老哈，他们都做一件事情，他们都来敬拜，都来赞美这位上帝哈。那为什么来赞美这位上帝呢？我要让大家注意一下，就是第11节哈。只因为上帝是那位创造一切的主哈，所以他说我们的主啊，我们的上帝，你配得荣耀，你配得尊贵，你配得全能哈，因为你创造了万物，而万物都因你的旨意被创造而存在。就因这一个原因哈，我们要敬拜上帝。所以我让他就是看到哈，弟兄姐妹，圣经从第一本书哈创造创世纪的第一跟第二章，一直来到最后一本书哈，启示录，我们都看到说，上帝创造这个世界的旨意是要我们因自己被造来敬拜、来赞美他。这当是我们每一个世人哈都当去做的一件事情哈。那当然，我不需要提醒大家哈，这其实不是我们每一天所看到的一个场景，对不对？至少在这个世界里头了哈。我们活在这个世界里面所看到的，甚至所经历的事情哈，不是这样子的，对不对？为什么呢？哪里出了问题呢？那我想就是带领大家来听一听好不好，就是使徒保罗哈，他如何帮助我们来看到或者看见哈这个其中的问题。那你注意看，就是罗马书的第一章哈第18-32节，相当长的一段经文，对不对？但是我想就是给大家讲一下哈，简单的来分析一下吧。简单的分析的话呢，我可以说这段经文哈，保罗在这里这段经文呢，是让我们看到说，了解一下这个18节的意思哈， 因为十八节是保罗的重点哈。你看一下这个罗马书一章的十八节，他说什么呢？保罗说，上帝的烈怒从天上降下了哈，而且要惩罚一切的心中无神、行为不义，而且压制真理的人哈。那待会我们会看到说，这个压制真理，什么真理呢？跟我们今天所看的这个创造有关系了哈。那我说这个保罗是在十八节里面就给了这个论点哈，他的论调。然后呢，接下来在十九到三十二节里面呢，就帮助我们来看到这个十八节里面他所写的哈。那我们看到说这个十八节哈，他说上帝已经降下他的烈怒，是在谁的身上降下这个烈怒呢？十九到三十二节里面就让我们看清楚一些人哈，他们为何就是面对上帝的烈怒哈。那我要大家注意的就是你在看这段的时候呢，你注意一下哈，其实有一个词汇一直在重复的哈，就是上帝任凭他们，上帝任凭他们，上帝任凭他们，这个词汇一直在重复哈。在哪里可以看到呢？我们看看在24到28节哈，你看看一下，在24节我们看到了对不对？上帝任凭他们随从内心的这个情欲哈，等等等等。26节，因此上帝任凭他们去放纵可耻的情欲，等等等等。然后来到第28节呢，上帝就任凭他们心思败坏，做不当做的事情哈。所以大家注意到，上帝的烈怒是停留在这些人身上哈。那所以我们看到说，在这几节呢，当上帝指出，对，在这里呢，我们就看到说，这个上帝任凭这些人去行这个罪恶哈，跟不义。当中我们看到说有一些是拜偶像的啦，在24节哈，或者一些男女哈，上帝任凭他们去放弃正常的这个两性关系哈，做出就是变态反常的事，对不对？所以记得吗，在创造创世纪里面第一章跟第二章哈，男女之间是这样子的一个关系哈，但来到这里呢，因为他们压制这个真理哈，所以我们看到说在26到27节哈，上帝就放纵他们去做这样子的一个就是变态跟反常的事情哈。然后最后呢在29到31节我们就看到说，上帝任凭这些人去做什么呢？那些许多不义的事情哈。我要大家看让大家看出一下哈，其实我们也好不了哪里去了哈，这个意思。你看看这个29到31节哈，你看一下好不好？看就是之前我们在罗马书一章29到31节里面，他所描述的一些不义的事情哈，当中就有比如说贪婪啦，或者就是纷争啦，或者嫉妒啦，说长道短啦，或者就是心骄气傲、自高自大、自我吹捧等等哈，这些也是迎来上帝的烈怒，不是吗？上帝为何这样子的让这些人去放纵？为何如此的去任凭他们去做这些罪恶跟不义的事情呢？原来上帝要在他们身上哈积累他公义的烈怒，好叫他将来就是带来公义审判的时候呢，这些人必面对上帝的审判哈，他的烈怒。那在这里我想就是提醒大家哈，其实。弟兄姐妹，当就是被上帝放纵去做这些事情哈，或者就是上帝任意我们去这样子做哈，是好事还是不是好事啊？我希望从这个罗马书的第一章里面，我们看到说不是一件好事啊，因为我们这样子做下去的话哈，那我们到时候就要面对上帝的烈怒了哈。也就是说哈，反过来，当这个上帝指出我们内心的罪恶的时候，当上帝就是把我们内心所想的哈，我们所要去我们的动机啊等等啊，给显示出来的时候，这是一件好事还是不是好事啊？我说是好事啊，因为倘若我们因此而悔改的话，倘若我们因此而归向上帝，那我们就能够得到罪的赦免了哈。我们就能够就是得到上帝所赐的帮助，去站立的稳固哈，不叫就是这些诱惑，这些刚才我们所列出的这些试探哈，把我们与上帝隔开。所以当上帝借着他的话语哈，他圣灵的内住帮助我们指出这些事情的时候，我说是一件好事哈，要感谢主啊，但要悔改了哈，要悔改。 那假如倘若我们再追问下去、啊、那这些人为何如此做不义、啊、犯下这些罪恶的事情呢？也就是我要大家就是注意的一件事情、啊、我们今天所讲的有跟上帝所创造的这个他是一位创造者有关系、啊、你注意到说在十八节里面他这些人是压制真理、啊、压制真理。然后在19到22节呢，我们就看到什么呢？他说有关上帝的这个事情、啊、可以让人类知道的事人类知道的、啊、都已经显明显而易见，因为上帝已经向人类来显明了、啊、自从就是创造天地以来、啊、上帝永恒的这个大能跟他的神性是明明可知道的，虽然肉眼看不见，但透过这个受造之物就可以怎么样呢？可以领悟、啊、因而人类毫无借口推说不知、啊、他们虽然明知有上帝，却不把他当作上帝、啊、既不将荣耀归给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想因此变得荒谬无用、啊、无知的心也变得昏暗不明了，他们自以为聪明，其实愚不可及、啊、所以我让大家看到这一点好不好？ 在这里、啊、就是他们为何去做这些犯罪的事情、啊、或者不义的事情、啊、原因在哪里、啊、那保罗在这里解释这些人他们为何去行这些事情、啊、为何就是积累在自己身上的这个上帝的烈怒，原因就在21节、啊、他们明知道有上帝，却不把他当作上帝、啊、就是没有将这个荣耀归给他，也不来感谢他、啊、那世人是如何知道有这个上帝的呢？20节对不对？从上帝所造的、啊、从上帝所造的东西我们可以领悟、啊、领悟什么呢？领悟上帝他永恒的大能，他的神性，这两个东西我们可以从创造里头看到、啊、这些是我们、可能肉眼就是我们肉眼就是虽看不见这个上帝的这个大能他的神性，但是我们的肉眼确实能够看见他手所造的一切哈、啊，而当人去压制这个真理的时候呢，上帝就会任凭他们去做不义跟罪恶的事情，结果呢是积累在自己身上上帝公义的烈怒。那当然这里 我知道弟兄姐妹，我们在谈到这个东西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心里头这样子想、啊、那我们是不是能够就通过看这个创造、啊、上帝所创造的一切能够来认识这位真神来得拯救、啊、所以我在这里要澄清一下好不好？那我想澄清一下，就是保罗在这段经文、啊、不是在说、啊、我们能够透过他手所造的一切来认识他来得罪的赦免、啊、不我们是不能够从上帝所创造的一切、啊、来认识这位真神来在他里面得拯救、啊、我们不能够，唯有借着就是那位从父怀中来的这位上帝的爱子了、啊，唯有当这个耶稣道成肉身来到我们当中、啊、来彰显这位父上帝、啊、我们才能够认识这位创造者原来是在天上的这位阿爸父、啊、然后当然我们也能够我们也唯有通过这个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死、啊、我们才有罪的赦免，我们才能够就是来到上帝的面前、啊、来到他圣的宝座面前，所以我们是要借着这个福音、啊、借着耶稣基督他道成肉身，借着耶稣他的生命他的死他的复活与上帝和好来成为上帝的儿女， 这才是唯一能够认识跟得拯救的方式、啊、所以保罗不是要借着这段经文告诉我们如何来得拯救，不他在所有的其他的罗马书里面他接下来会解释、啊、怎么来得拯救，但是在这一段呢他不是在帮助我们说我们能够通过看这个上帝所创造的等等、啊、来认识他来得拯救，不但保罗写这段经文的目的呢，是告诉我们上帝借着创造他所彰显的他自己的能力他的神性、啊、虽然不能够带来我们的拯救，但是呢却足以做什么呢？足以定世人的罪了，足以定我们的世人的罪了、啊、因此保罗能够在20节里面这样子说，因而人类、啊、不只是基督徒或者是非基督徒、啊、所有人对不对？因而人类毫无借口推说不知、啊、所以保罗在这段呢是要帮助我们看到说足以定我们的罪了、啊、因为上帝创造了这一切。 那我们如何就是肯定啊，是借着悔改，借着耶稣基督，最后才能够免去这个上帝在世人身上他的烈怒呢，他的审判呢？我们来再听最后一段哈，就是在这个使徒保罗在使徒行传里面哈所说的一段话。当我们知道说这个使徒行传呢是路加所写的哈，第二本书对不对？他在使徒行传的第十七章哈24-31节这样子说。尤其我要大家看看就是30节里面哈，他说上帝以往不鉴察世人的无知，什么无知呢？就是之前他所描述的哈，把这位创造的这位上帝哈当作是偶像来膜拜这个意思哈。所以上帝以往不鉴察世人的这个无知，现在呢则命令世人，所有人哈，所有的人都要来悔改了，因为他已经定了这个日子，要借着他设定的人来按公义审判这个世界。他叫那个人从死里复活，而且给了全人类可信的这个凭据哈。那我说这个使徒行传呢是路加所写的第二本书哈。那我们知道说在上个主日呢，我们不也就是在24章哈，路加福音的24章看到耶稣从死里复活了吗？就是这个复活的耶稣，他必再来，而且按公义哈，上帝的这个公义来审判这个世界，带来上帝公义的这个烈怒。然后怎么样能够去免去跟除就是挪去这个烈怒呢？我有在30节里面所描述的哈，我有来悔改了，我们才能够就是有罪的赦免哈，赦免我们因为对上帝的无知所犯下的一切罪恶跟不义的事哈。那弟兄姐妹，我们这些已经信主的人哈，那又当如何去坚持？跟最后竭力的进入到上帝为我们预备的安息呢？刚才我们在希伯来书里面看到一段，对不对？记得吗？之前我们看到的一段就是上帝接下来会预备一个地方，是上帝所安息的一个地方，而且人到了那个地方哈，就会像上帝一样歇去一切的工作哈。那你再往下读的话哈，在希伯来书的第4章第11到16节里面哈，他就帮助我们看到如何的去坚持竭力进入这个安息地哈。那在这段呢，就是我想让大家看到，就是他所提到两个东西啊，都跟上帝有关系了。首先就是上帝的话，对不对？他谈到上帝的话，在12到13节里面哈，帮助我们看到上帝的话是有能力的，是有生命的哈，有功效的，锋利无比哈。然后甚至能够辨明人一切的思想跟动机哈。然后另外呢，他也让我们看到说这位复活的耶稣他今天的身份哈，就是在14到16节里面所说的哈，我们现在的天上呢已经有一位这个大祭司了，因为他是复活的大祭司，所以他永远不死哈。然后在这里呢，他尤其在第15节里面让我们看到哈，这位大祭司并非不能够体恤我们的软弱，因为他跟我们一样哈，曾经就是面对各样的这个试探了，而且从来没有犯过罪哈。然后16节呢，他告诉我们，当我们坦然无惧的去来到他的这个施恩的宝座的时候呢，我们就能够领受这个恩典跟怜悯跟恩典哈，做随时的帮助。所以相信耶稣的人，我们当如何去竭力哈？在每一天里面去敬拜上帝，然后最终进入到上帝的安息的这个地方呢，我们要在这个今生哈来存敬畏的心，就是不依靠自己的聪明智慧哈。倘若我们要就是存敬畏的心哈来敬拜这位主的话，而且竭力进入上帝为我们预备的这个安息哈，不可或缺的是来聆听上帝的话了。那我们要在这个生命里面懂得如何就是存敬畏上帝的心，如何在一切的事情上来敬畏他，那就必须来顺服他的话了，相信上帝的话有能力，对不对？有生命哈，有功效，锋利无比，而且能够辨明我们一切的这个思想跟动机哈。但我们知道说，当这个上帝的话指出我们内心跟动机的不对的时候啊，当我们内心深处我们所想的不义的事情，想要去犯罪的事情， 那我们就要及时的来到耶稣基督施恩的宝座了。所以上帝的话有能力，但同时那位已经复活今天坐在上帝右边的这位大祭司哈，他却是带有怜悯跟恩典。因此呢，当我们来到谦卑悔改来到他的施恩宝座的时候呢，我们确实能够从他那里得这个随时的帮助哈，让我们就是坚定下去哈，持守下去，竭力进入到上帝的这个应许地，一起来敬拜他。好，那我来带领大家做一个结束祷告吧。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称谢你，因为你是那位创造这宇宙万有的真神。我们感谢你，称谢你，因为你以自己的形象造了我们在这里坐的每一个人，所有世人。但我们也必须承认，我们都没有按着你所创造的旨意来活出我们的生命，我们甚至在言行、动机、举止上都得罪了你，伤害我们所爱的人。感谢你借着耶稣基督，我们能够有罪的赦免，求你帮助我们谦卑认罪悔改，帮助我们向你存敬畏的心，在凡事上都不依靠自己的聪明智慧，而是来顺服你的话。求你帮助我们每一天都来敬拜你，且竭力地进入你为所有爱你的人所预备的这个安息地。求主帮助我们常常地来到耶稣施恩宝座面前，因为在他那里有怜悯、有恩典，也有随时的帮助。我们如此祷告，是奉主耶稣圣名求的，阿门。好，我们花一些时间来彼此的讨论一下吧。今天的这个讲道是否帮助你更来明白敬拜上帝的原因？